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丽文。这一集丽文要继续我们的创世纪查经，希望您已经准备好圣经，让我们一块儿来学习。请我们翻开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八节，我们一同开声来念这段经文。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八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好，我们就读到这儿。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到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听众朋友，您还记得有关曼利橡树的背景吗？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六节还有十三章十八节都提到，我们曾经说过，在迦南地中部的示剑呢，有一个著名的圣堂，在这些所谓的神圣的地点呢，常常有一棵大树成为它显而易见的特色。人们喜欢在高大的橡树下面敬拜他们的神，但是亚伯拉罕却在外邦人眼前把这一棵树分别为圣，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呢，他就在橡树那里筑坛。因此这节经文说到神在曼利橡树向亚伯拉罕显现就非常有意义了。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一节，说到呢，那时正热，大概时间是过了正午不久吧。新译本的翻译是，那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提当时的天气状况呢？原来呀，在当时的环境呢，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呢，是很少人会在路上行走的，大多是寻找遮阴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什么人在路上行走，大概这个人呢，他心里头期望的就是，在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等候天气稍微转凉才继续上路。同时呢，这个时刻如果能够遇到愿意接待旅客的人，好心人，那更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情了。经文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最热的时刻，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门口。接着呢，第二节我们看到他就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在这里很肯定的，其中两个人是天使，因为在第十九章第一节说明了这两位的确是天使，而第三位很可能就是耶和华自己了。有人认为他就是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第一节呢已经说明了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接着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呢也明指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对话。那么这位耶和华在第十七节第二十六节等处呢说到神的全能的时候是用我来自称的。毫无疑问的，这三位客人其中一位是耶和华，三位一体中的基督，那另外两位就是天使。这三位从天上来的访客来到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当时亚伯拉罕坐在幔粒橡树帐篷门口。好，让我们继续看经文咯。亚伯拉罕一看见这三个人走来呀，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亚伯拉罕的表现是非常真诚热切的。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八节的叙述呢，可以从好几方面引证当年近东的人呢对待客人的这种的款待。首先呢，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客栈酒店宾馆都不普遍，所以呢向人投宿借宿在人家的家中呢这个接待旅客啊是当时社会非常需要也非常普遍的事情。亚伯拉罕在这方面很积极的照顾旅客的需要。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他俯伏在地，表现得很恭敬谦卑。第三方面，他很客气的称呼客人中的一位是我主，并且呢自称为仆人。这是在第三节第五节，这是普通对长辈或者是上司的说话的方式。然后第四方面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行动很明显的说明，如果这三位客人接受他的伺候的话，对他是一种的恩宠。第五方面，在第四节亚伯拉罕要拿水替三位客人洗脚，这是让客人在一个炎热多灰尘的环境里头得以消除疲劳的待客之举。我们看到呢，在创世纪的其他的事件当中呢，也出现了接待远方客人的方法之一，就是替客人洗脚。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似乎是不寻常的，但是当时的社会呢，这种洗脚的举动啊，实在是非常需要的。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迦南地，水是很珍贵的，所以水在当地并不多，这也就是常常发生争夺水井的事件。因此，要将珍贵的水拿出来与人分享，为远方的客人来洗脚，那是一件非常慷慨的事情。好，了解了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体会亚伯拉罕这次的接待是很可贵的。
亚伯拉罕生平，信心之父教宗，无所保留，全然献上，艰辛倚靠，一生顺服。
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的接待吧。他为这三位访客预备了很丰富的一餐饭，然后呢，在第八节他站在旁边，以一个仆人的姿态来伺候他们，随时准备听候使唤。听众朋友，你别忘了，亚伯拉罕当时已经99岁耶，而且在当地呢算是非常有钱有势的人， 他对于接待旅客表现出的那种的谦卑真诚实在很可贵。让我们特别留意，虽然创世纪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描述亚伯拉罕的殷勤好客，但是啊，这段经文绝对不是为了教导我们如何款待陌生人。这段经文最特殊之处是以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细节，还有一个很显著的重要性来描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的显现。耶和华神他故意以陌生人的方式造访亚伯拉罕，然后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九章造访索多玛城，也许这是一种测试，测试亚伯拉罕。因为啊，人的本性在对待陌生人的时候是会显示出来的。不过当然除了测试呢，这一次的造访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亚伯拉罕宣告应许之子以撒将要出生了。我们还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亚伯拉罕在接待三位客人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这些客人的身份呢？如果说他一开始是不知道的，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才知道呢？我们要从第三节亚伯拉罕称对方为主这个字来看哦。主希伯来文 Adonai， 通常 Adonai 这个字呢保留给耶和华神，这个字 Adonai 是用来称呼神的，因为呢很尊敬神，所以不敢直呼神的名，就用主来代替耶和华，主就是 Adonai， 而 Adoni 意思就是我的主，这是用于向另外一个人讲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了，一开始亚伯拉罕也许不知道来访者是谁，但是他却意识到这三位实在配得隆重的款待，甚至呢他们配得以贵宾的这种呢身份自居，所以亚伯拉罕对待他们像对待贵宾一样。那他说呢，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亚伯拉罕可能怀疑这些人是耶和华的使者，不过呢后来呢在对话之后他知道这是耶和华。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我们要继续针对这段经文来看看，为什么耶和华这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要用这种的形式？为什么要以旅客的身份接受亚伯拉罕的款待呢？到底这三位访客的用餐和向亚伯拉罕宣告以撒的出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相关的用餐的经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这三位访客在亚伯拉罕帐篷用餐是要传达一种亲密的交通，并且呢，基于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呢，耶和华要保证应许的孩子以撒将要出生。我们知道呢，在古代的世界里头呢，立约这件事情呢，常常呢，会跟用餐连在一块儿的。立约的时候呢，常常就伴随着用餐。比如说，你可以参考这个创世纪的26章28节到30节啊，创世纪26章28到30节呢，那个是与亚比米勒立约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看到呢，用餐呢，在一起用餐对于这个盟约和条约中的和平协议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个在西乃之约的时候，出埃及记啊24章那里啊，西乃之约的时候呢，这些的以色列民呢跟神立约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平安的吃喝。我们看到还有在立位记的时候，立位记3章还有第7章的11节到是这个21节哦，立位记3章和第7章的11到21节那里呢，什么是平安记呢？平安记代表信徒与神享有和平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平安记呢，是由会众呢在圣所里头吃的，他们庆祝神在祝福里头对他们的供应。诶，这个是吃咯。不过这不只是集体用餐，是圣餐，是有玷污或者是有罪的人不可以吃的。圣餐呢，是百姓聚在一起分享神的平安。然后我们再看到士师记那里呢，也有这个用餐这方面的教导。基甸呢，他有耶和华的使者平安的来访，并且指示他说要预备食物放在磐石上，然后呢，耶和华就降火烧尽这些的食物，好像献祭一样哦。耶和华呢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当时向基甸所传达的信息是平安，这样呢就促使基甸为祭坛命名为耶和华沙龙。诶，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哇，这个用餐的经文里头呢一直都提到呢，就是和平平安，神祝福，神立约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到献祭呢跟吃喝的象征记号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呢在主耶稣他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牺牲的教导上呢，我们就得到确认了。主耶稣教导与他联合是基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是在约翰福音6章53节到58节。约翰福音6章53到58节说到呢，跟主耶稣联合就是基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说借着信心有份于耶稣基督牺牲的死。还有教会纪念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仪式呢，就是吃喝主的圣餐，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信徒在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仪式里头接受耶稣基督的代死，还有呢以色列的平安祭呢跟这个信徒在这个仪式里头接受基督的代死的这个事情呢是互相呼应的，因为只有与神和好的人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吃喝。新约圣经里头啊，主耶稣也以在某人家里头停留的意象来表示彼此的相交哦。比如说耶稣对于撒该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当耶稣呢进入撒该的家的时候呢，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哦。这件事情记录在路加福音19章第5还有第9节。那么这个意象也用在写给老底家的信啊，老约翰写给老底家的信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主透过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诶，主耶稣要与信徒一同坐席。我们看到这个来世完全与主相交合一呢，也是以坐席的意象来表达的，特别是羔羊的婚宴，对不对？跟吃也是有关了，启示录19章第7节。那么这个赴宴会的人就是信徒啊，必须预备自己。我们知道犹太拉比呢也看这个来世好像一个宴会厅，今生好像进门的前厅。那么主耶稣对于来世的教导包括这个很有名的意象，因为一起用餐呢就成为平安联合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从整个的圣经里头有关于这个用餐的这个意义来看呢，我们呢 可以看到说耶和华这次到亚伯拉罕的帐篷登门造访，宣告他儿子的出生，当然这个意义非常重大。那么他呢就这个亚伯拉罕一起用餐了，表明什么呢？表明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是盟约的承受者。耶和华呢就使用这个事件呢来启示应许的成就。当时间临近，神亲自前来在亚伯拉罕面前享用食物。哇，这种的表达哦，从我们刚才所谈的那个用餐的神学来看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这个三位访客，特别是耶和华在这个亚伯拉罕面前的吃喝，然后宣告以撒的出生呢，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随着这个访客真实的身份的揭晓啊，就是三位访客里面原来有一位是这个啊，我们的神啊，是耶和华。哇，我相信亚伯拉罕知道的时候呢，他心里头一定感动得不得了，是不是？那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的这个宴席呢，就是在出埃及记24章那里，那是谁呢？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约了啊。那么下一次的立约呢，就是在西乃半岛那个时候了。耶和华在这里向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下一次的立约就是跟以色列人，就是在西乃半岛，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基于跟永生的神的关系呢，他就知道啊，神的应许必要成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即使当时觉得好像不可能。那么神呢，他就是透过不同的方法来确认他与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同在。听众朋友，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今天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知心好友。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主耶稣的好朋友呢？我们可不可以体贴主的心意，敏锐地理解主的意念，与主常常亲密交心呢？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我是丽文，神祝福你，再会。